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7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法会征稿中的感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今年的五一三法会征稿与以往有所不同，因为师父在一月份就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新经文。我悟到这是师父正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看到明慧网从3月1号发出法会征稿的通知后，我想今年的五一三法会非同寻常，我应该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已经为时不多的修炼机缘。而且我也明显地感觉到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快，一转眼就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可是对于写什么题材、怎么写，我心里依然是一筹莫展，不知道自己该从哪方面下手，也就迟迟没有动笔。一天晚上睡梦中，我正在参加一项考试，在答试卷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有点犯困了，然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醒来后，我发现在我左边的考生已经答完了试卷，人家只是还没有检查而已，右边的考生正低头忙着答试卷。我想时间可能快过去一半了吧，我也得赶快答卷，要不时间就不够用了。这时梦醒了，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看我不知道抓紧时间写稿，就用梦境点悟我、督促我，让我看到同修已经答完卷了，让我赶快抓紧时间写啊。既然悟到就要做到，于是我赶紧提笔把近期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都写下来，以见证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投稿前，我一连好几天都没登录上明慧网。当我一气呵成顺利的完稿并成功发送稿件后，神奇的事又出现了。我打开电脑，一下子就登录上明慧网。我心里一阵惊喜，怎么这么快就上去了？哦，我马上又悟到，原来这是师父看我做得好了，师父是在鼓励我呢。这才让我又一次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我感悟到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就像学生上学总得经历考试一样，每年都有一个期中考试和年终考试。大法弟子修炼中每一次的法会投稿都是我们正视师父的慈悲伟大与大法超常的见证，同时也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向内找自我检验的一次好机会，更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修炼提高与助师正法的见证，这也是师父和众生所期盼的。每次的征文投稿，不管明慧网能不能发表，我们只要用心去写就好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证实自己，我们的责任与义务是证实法，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而且我还认识到，记录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奇故事，也是在为明慧网提供与积累救人的素材，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网上法会也是师父留给我们整体修炼提高升华的机会，从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在法上有所提高和收获。希望同修们，特别是还没有参加过法会的同修，一定要珍惜这次法会投稿的机缘。试想一下，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同修们，赶快行动起来吧，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智慧，完成好大法弟子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向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不要给自己修炼中留下遗憾，更不要让师父失望。层次有限，一点感悟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实修不懈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我是1997年11月9日走进大法修炼的，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修炼，邻居阿姨给我介绍练法轮功，说你练不练法轮功？当时我想都没想就回答练。阿姨又说这个功法很苦的，我说再苦我也要练，我想总没有我小时候受的那些苦吧。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得法了。到了98年，学练大法的人越来越多，总学法练功点人多坐不下，就分片成立多个学法练功点，我家也成立了有十多人的学法练功点。一，在抄法背法中提高。我第一次背法是在2008年，开始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背熟一段就背下一段，可是背了下一段就忘了前一段，觉得这也太难了，第一讲都没背会就放下了，就想还是通读，通读法还学得多，上句读了不用看就能读下句，看起来这样学法虽然多，可是感觉不到提高，也看不到法的内涵，有时看到另一篇的下段了，一闪眼就不知读哪儿了，读法犯困，有时书都掉地下了，我把大法书赶紧拿起来，双手捧在胸膛，心里难受极了，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对不起师父，弟子想精进，请师父帮我。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都谈到了在背法中提高很快，能看到很多法的内涵。从2016年起，我又开始背法，我还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在背，这次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背完一遍转法轮，接下来背相比就快一些，但是我一直是按照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在背，背到忘了的地方又把书翻开看看，又继续背，这样不知背了多少遍，到现在我把转法轮连起来背都背不下来，像有什么物质挡住似的，我感到很痛苦，我在心里也求过师父，也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了，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我要精进，绝不懈怠。2021年5月起，我开始抄法，已抄了两本转法轮，现在第三本抄到第九讲中的意念这段了，前两本已对证过两遍，我与同修集体学法对证了一遍，第二遍是和我家孙女小同修对证的，孙女拿我抄的大法书读，因为孙女看得很认真又仔细，错字掉字包括偏旁部首她都给看出哪儿错了，放假孙女回她爸妈家去，走之前我与孙女说好，等她开学后我们还要继续对证我抄的大法书，要通过对证下来没有一个错的地方那才能行，抄的大法书必须要准确无误才能收起来放好。二，用心讲真相救人。通过静心抄法，能使自己加深对法的理解，于是能用法来衡量，不容易走偏或走极端。遇到不顺心事，会主动向内找。在公交车上，有乘客与司机发生争执时，还有乘客与乘客争吵时，我也能从第三方角度找自己的问题，与同修一同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如遇到不听真相的还说些难听话的，现在我也能做到心平气和，同时也能做到不用负面思维去想对方。一天我和一老年同修去菜市场讲真相劝三退，遇到一个卖水果的大哥，他叫我们买水果，我说好买点，我们一边捡水果一边给他讲真相，他一听就反感，说你们反党，法轮功是某教，
他还重复写党关于天安门自焚及其他宣传的那些骗人的谎言。他被写党骗得太惨了。我就问他，大哥，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他在他们那块儿就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法轮功被抓被打他都参加。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今天我们一定要救了这个人，他被邪党的谎言毒害得太可怜了。我就蹲在他的水果摊边对他说，大哥呀，你是上江泽民的当了，你这人这么善良，你不要上邪党和江泽民的当，叫你去迫害好人，你也不会去迫害好人的，是不是大哥？特别是那些迫害修佛的人，他的罪可大了。法轮功是修佛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受世界各国的褒奖都有3000多项，只有中共邪党才迫害法轮功，你还不知道吧大哥？我开口一个大哥，闭口一个大哥，他听得倒还认真。有人来买水果，我就帮他给人家签袋子，等买水果的人走了，我又继续给他讲。我想，我今天一定要把大法基本真相讲给他听，他明白了真相，才能真正得到大法的救度。我说，大哥呀，这会儿没人来买水果，我们抓紧时间多听些真相好不好？大哥，他说好。我说，大哥，你知道这么长时间的瘟疫是怎么来的吗？就是针对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来的。瘟疫是来淘汰共产邪党和加入邪党组织的党徒的。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贵州藏字石，又讲了活摘器官，还讲了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例子。这时我听到他嘴里说他是党员，他连说几声，他以后不迫害法轮功了，不迫害法轮功了。我说，这就对了，你真正明白了真相，把你曾经发过的把生命献给邪党的那个毒誓废了，退出邪党的组织，你就得救了。他同意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们要离开时，又送他9字真言护身符，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另外还送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及符卡，让他带回去给家人和亲戚朋友看，让他们也得福报。他说谢谢。我说，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他说谢谢大法师父。三，在各种环境中实修，去除党文化。这些年本地区同修劝三退的名单送来，我都及时传送大纪元退党网站。我建了个文本文档，在文本文档里分类写好三退名单，保留存根，方便查询，要做到对世人负责，不能有错。还有同修的严正声明，同修在讲真相中有世人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事例文章，我都认真地整理好发到明慧网。还有本地区同修遭绑架迫害的信息，第一时间报到明慧网。每年同修们给师父的贺卡贺词，我也早早地发给明慧网。同修有法会和专辑投稿的文章，我也尽力帮助同修整理好发到明慧网。还有的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我就建议同修买电脑，就帮助教他们开机，如何用鼠标上网下载。我们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同修86岁，现在他自己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起初我让他买个笔记本电脑上明慧网，他有点不愿意，我和同修都鼓励他，现在他已学会了上网。如今这位老年同修天天都看明慧网的首页文章。最近我又系统地听了几遍明慧制作的16集系列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又接着听了解体党文化、侃侃而谈、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特别是明慧制作的16集系列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专辑，我是听了又听，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党文化的东西，从生下来就浸泡在邪党文化的这个怪圈里，自己以前对邪党党文化的表现还意识不到，认识不清楚。现在每天我在听《去除党文化》等这些专辑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了我对这些邪党党文化表现的认识。现在我在日常修炼中特别留意自己的思想，分清哪些是党文化的东西，马上抓住解体它，去掉它，把握住每一次实修的机会。回想整个修炼过程，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法开启的智慧，弟子能走到今天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法的点悟。在弟子迷茫的时候，是慈悲的师父您用各种方式叫醒弟子；在弟子遇到磨难的时候，是慈悲的师父您在保护着弟子；在弟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慈悲的师父您给弟子安排的总是最好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弟子一定会坚定地跟随师尊走到最后，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的转变》，作者新加坡打靶弟子韩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2号。我们在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真相电话时，经常遇到在切入劝退或讲邪党邪恶本质时对方挂机的情况，造成失去机缘。经过不断的学法并借鉴 RTC 平台同修讲真相的经验，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抛砖引玉，共同把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更好。第一部分，从为我变成为他。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缺少智慧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得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要尽量的用正念，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就会效果非常好。对照师父说的话，我发现自己经常着急，看重劝退人数，做事心重，出现另外一种执着，急于求成，现实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不能心平气和的为对方着想，所以常常感到缺乏智慧。记得我去北京天安门为大法鸣冤，被抓到派出所，警察问，你们为什么要来天安门？我回答，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知道怎么做人，原来有很多坏习惯，坏脾气都改好了。可是警察呵斥道，你们说这些干嘛？你们不知道政府不让练吗？ 后来我被转到看守所，也被问类似的问题，我的回答仍没让他们信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 RTC 平台打电话时认识了一位加拿大的同修，他也去过天安门正实法。面对同样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是来找警察的，就找你们。警察很惊讶，为什么找警察？他说，你们不是人民的警察吗？你们有责任向政府反映，如果当初人们知道耶稣是神的话，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政府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教人重德做好人，与政治无关的话，就不会镇压。你们有责任向上面反映情况，所以就找你们来了。警察听了似有所悟，让他回家了。对比同修的回答，我意识到，当自己一直跟警察说修炼后如何如何身心受益，是基于为我的角度，而同修的回答是告诉警察有责任向政府反映情况，是从为他的角度考虑，让警察政府人员明白法轮功是修佛的，教人重德做好人，与政治无关，不应该被镇压。句句说到点子上，这不就是用智慧讲真相吗？这个例子令我震撼思考，自己以为放下生死上天安门正实法是出于正念，面对警察正义凛然弘扬大法，这没有错，但当时我的状态跳不出为我的思维，把警察当作邪恶，越抗争越被迫害。回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同修的经历让我反思，我悟道讲清真相中从为他的角度思考，不带有个人的观念，符合了大法要求，更能让对方明白真相。那么讲真相中，我们如何从为我转变到为他的基点？我现阶段的理解是，就好比学校上课，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从你要讲什么转变到他要听什么。我们讲真相注重从主观到客观的内在转变，这也是从为我到为他的修炼过程。第二部分，从难变易。刚开始讲真相感觉很难，好像跟一个陌生人聊天。当你说退党抹毒是保平安，中共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中共火灾奇观天理不容等，对方在迷中不理解不相信真相时，会误以为我们参与政治反党，常常遇到挂机谩骂或举报。初学打电话最难的是切入三退的话题的那个点，因为和对方很陌生，突然问你是党员吗，对方会敏感，容易挂机。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你不是党员吧，这样就不太敏感。所以我常常先问你中学有入过团吧，那你工作以后没入过党是吧，这样会自然继续聊三退。有时开头我说，你看虎年人心惶惶的，咦怎么挂机了，当意识到用语可能负面了，下一个电话改说，你看虎年人心惶惶的总算过去了，希望兔年有好的开始，这样说挂机就少。如何把讲真相的难变为易呢？除了多打电话，多熟悉讲稿，有效的方法是把难点分解开，一段时间舍一个难点，哪个地方讲得不好就多练这个点，每天讲越来越熟悉，下次再练另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就不觉得难，会觉得越来越容易。例如开始讲自焚伪案，很多疑点讲不好，对方不相信是造假，为了讲好自焚伪案，我每天打电话练习讲不同的疑点，反复测试后总结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讲法。一，警察看了不相信，一分多钟拿来20个灭火器，警察哪有背着灭火器巡逻的。二，医生看了不相信，烧伤病人抱着纱布不符合医学常识。三，摄影师看了不相信，自焚画面拍得太专业，突发事件怎么来得及？警察、医生、摄影师这三种人是众生比较熟悉的人，他们都不相信自焚伪案，这样具体的人物有观点、有画面感，比较有说服力。 第三部分，从主观变客观。在参加编辑培训时，主编总是强调，讲真相、写文章要客观报道，才有信服力，不能主观，不能主观，不能主观。重要的东西说三次。有人反馈说，讲真相的义工常常很主观，直接告诉对方，中共是魔鬼，罪恶滔天，天要灭中共了，赶快散退。在编辑文章时，中共是魔鬼的结论必须有事实依据，先讲中共做了哪些邪恶的事情，从事实举例分析，引用当事人、评论员的话，编辑本身不能主观发表言论。编辑的责任在于选择谁，选择怎样的言论来证实你的结论，这样才能体现客观报道的真实性。将中共的邪恶隶属中共的杀人历史，从对方熟悉的背景时代切入，如果是七八十年代的人，和他们一起回忆，你记得89年六四学运大学生出来反腐败有错吗？邓小平却下令开枪，说杀20万稳定20年，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然后问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党是妈妈，能向自己的孩子开枪吗？你说共产党可不可怕？引导对方思考，将中共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中国人，自焚伪案，活摘罪行，再问他，你还能说共产党好吗？事实真相能触动对方做出选择，原来中共这么坏，老天要惩罚他，我要退出中共。反思自己讲真相时，比如用肯定句直接说天灭中共，有主观臆断的意味。如果说国外大游行看到很多横幅标语上写着天灭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这是不是代表世界民意？用看到的事情比较客观，对方容易接受。另外，使用反问句会让对方思考，避免主观，引发他自己得出结论。例如说，你知道江泽民死了，为什么很多老百姓都高兴？用老百姓都高兴的话题引出江泽民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腐败这么严重，那你能说共产党好吗？让对方思考共产党的不好。你说中国共产党也是运动多，整人多，会不会有一天也像前苏联一样，一夜之间解体了呢？这样避免主观下结论，共产党肯定会解体。你知道江西致远中学的胡新宇住在学校，忽然人间蒸发就失踪了，可是100多天后警方却说他是自杀，你相信吗？不自己下结论，让对方来回答。第四部分，求同存异，理解对方。讲真相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同身份的人，并带有自己不同观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求同存异，即使对方是错误的观点，也要避免在开始驳斥，教育对方。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在单个问题上陷于争执、抬杠，只有让对话进行下去，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创造机会救人。好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舵手能够及时避开暗礁，并把握时机拉回我们的主航线，这也是放下自我，站在为他几点的一种表现。以下举例说明。一，遇到辩理认死理的人，先肯定他，你是有思想的人，有自己的观点，我很尊重独立思考的人。用商量的语气放低自己，不强加观念给对方，咱们探讨一下，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二，遇到自称是坏人的人，有人说自己是黑社会，也可以肯定他，你是仗义直言，打抱不平，对比中共杀人8000万，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黑社会。对方意想不到会被肯定，感到一震，说你是哥们儿，我退。三，遇到骂人不理性的人，往往这样的人直性子，发泄完会自知理亏，我会说我理解你，你信仰无神论，咱们有话慢慢说，有理慢慢讲，我相信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有自己的观点，我很尊重独立思考的人。再转到我们要讲的真相点。四， 遇到小粉红、党国不分、常以爱国自居的人，我会提早表态，比他还爱国，会减少很多质疑。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爱中国，我爱中华文化，但我不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他的老祖宗是马克思，马克思是信仰撒旦教的。第五部分，反复锤炼，突破自我。每次看神韵都很感动，神韵演员高超的演技加上他们的修炼状态，让观众深受感动，救人力度很大。成功的背后包含着神韵演员平时艰苦的训练。常人有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讲真相同样需要反复锤炼。讲真相的难点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结。讲真相的讲稿不可能针对所有的心结，需要每天思考修正，不断测试哪种用词语气适合自己的风格，还能让对方不害怕听进去。所以好的讲稿是从打电话中整理测试出来的，同时借鉴同修好的经验，谁的稿子可以成功劝退，把这些稿子转变成自己的语言和体会，融于自己的讲真相方式中，而不是机械照搬，这样自己的稿子也会很流畅。讲真相过程中理解对方，尽量不触动对方负面的东西，就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可以把共产党的邪恶讲得很深入，但是对方听了不害怕，能接受你，有时能变成好朋友。打电话时间长了，有时会按部就班，形成固有模式，好比常人中的习惯，停滞在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做，每天揣摩为什么对方挂机，为什么不愿意听，如何突破，就不一样。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有这个愿望，师父会加持和点化我们。我们很多打电话同修都有这种神奇的经历，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这个愿望和决心。有同修交流说，今天电话很难打，挂机的太多了，或对方态度不好等等。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以前讲真相，对方常常听着听着就挂机了，我很遗憾还没讲完。有位同修提醒我，你的电话要是善始善终，最后有一个反馈就好了。我听了心里一震，不断地回放录音，反思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听不下去了。最后发现，原来是自己劝退成功后，急于把准备的讲稿灌输给对方，忽视对方的感受及反馈。虽然对方三退，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完全明白中共的邪恶和大法的美好，还不算被救度。当讲真相出现瓶颈时，我们找自己是不是太自我、太主观、太强势，放下自我的观念，从我要讲什么转变到他能接受多少，停下来关注他的感受。我们探讨一下，你看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我理解你，你信仰无神论，我很尊敬你有自己的观点，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再肯定理解对方，为他几点上互动，即使对方暂时没有表态，也把大法的美好留给对方，做到有始有终，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放下自我去人心的修炼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们自己不断提升自己，修正自己，打电话效果会越来越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